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啊，预备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理解它啊。我们先祷告。感谢天父爱我们，主要在这末世的时代啊，各样的瘟疫、各样的灾难、各样的饥荒、经济上的困难，以及这全球性的各样的啊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充满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家人，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压力，都在不停的增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启示的啊你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今天的难处。因为神的话啊不会改变，天地宇宙会废去，但是神所启示的话直到末了都不会废去，他必定带给我们生活的勇气和智慧。求主开导我们的灵性和悟性，除去我们的杂念，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啊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指导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啊，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刚才读过了这个生命记的33和34章，还有新约的后面的哈那个红色的部分，就是路哈，就是第4章31到44节。旧约和新约是一个平行的方式，旧约的事情跟新约不能够分开来看，因为在神看来，我说神是没有时间观念的，而我们是有1000年之后、1000年之前的观念。但是上帝他的启示呢，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说你读新约可能读得明白，旧约就比较的模糊哈。但是呢，你要这样平行去看的话呢，其实奥秘就展开了。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叫见证之歌，也就摩西写了一首诗歌，就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写了一首诗歌，就是The Song of Witness， 就是说他会来作为一个证人来控告以色列为什么会背叛上帝啊。就今天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的，他们不一定相信这位，他虽然读圣经，他也读旧约啊，但是他们不相信啊，这个神已经差他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了，他不相信那个2000年前啊，公元前降生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一直就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所以呢，这首诗歌是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的证词，法官在那里要证明啊，你们这样那样，先给他们有一个这个证人，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会这样啊，就是说一个预言。大家可以看到呢，是这本书。我们这本书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把它来读哈，一直来读。这个在网上你可以去搜索，只要输入这个圣经导读心上，你就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到这本书，是我们教会出版的哈，我们教会出版的。里面呢，每一天都有一首歌啊，读几张经文哈。那好，我接下来就把这一段今天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来讲解一下，给大家有一个的导读哈，我们来带领大家，引导大家去思考，好吧？好，我们先来看呢导读的前面的引言部分哈。就我们呢来到生命记的结尾了，刚才我们姊妹说大概在生命记的结束了生命记呢就是一篇讲道，是摩西呢把以前上帝的话呢解释一遍，重申。我们的申什么意思呢？重申一次，重新给他用来讲道的方式，就像我今天在台上跟你们讲道是一样的，我再次把这本圣经跟你讲一讲啊。所以摩西呢就再次把以前颁布的律法再讲解一下，通俗一点哈。所以呢，生命记的结尾摩西就讲完道了，所有东西都讲了一遍了。那讲完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讲道完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要怎么样，年纪大了，120岁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他要找一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谁呢？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就是他的接班人哈，跟了他很久了啊，一直就默默无闻，现在突然之间要他出来做接班人，压力很大哈。那呢，他叫他叫接班人的时候呢，留下了一道呢最重要的指证，就是说以色列人的以后的命运，摩西都看到了。上帝给摩西一首歌，把以色列人的现在和以后的所作所为都会用一个方式来预言，他们一定会走向这个道路。所以这就先知的一首的见证诗歌啊。最后呢，就接 啊，我们说呢，啊，摩西唱完这首的歌之后，他就要上到一座山，上帝吩咐他说，你上一个尼泊山去，到尼泊山上呢，要去接受你的这个结束，就是说摩西要在山上去世，这个山叫尼泊山，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剩下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牧者的祝福，就是说他讲完道了，他要离开了，在去上山之前，他一定要留一个祝福，所以摩西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先知，也是祭司，也是一个统治者啊，他的身份很多哈。那在他前面的讲道中呢，对那些玩梗的连累自己的这些百姓，你知道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呢？为什么不能进去那个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呢？因为摩西因为这些百姓惹怒了他，他在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是要出水，他击打了两次，所以得罪了神，所以他年纪大了还一不小心被人触怒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年纪越大越要小心，很容易发怒哈，很容易就是被人家激怒，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特别注重别人怎么样对我哈，所以他呢就激怒了神，就不能进迦南地，进不去，他只能上到山上去看一眼上帝给以色列的新的一个的地方啊，他很希望进去，但上帝说你不能进去，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令哈。所以呢，在最后的时刻，他劝百姓不要犯罪，所以他才写下了这首见证诗歌啊，他希望这个以色列人能听神的话啊，但是以色列人呢很难听得进去啊，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定睛在将来的日子，才会导致我们不要走错路，一定要看得遥远，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看远一点，不要看到眼前的利益，看远一点呢，你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越年纪大越要看远一点，不要看现在儿女对我们怎么样，他们一定有时候会让我们很难受哈。 OK， 这是摩西给我们一个教导。好，我们来分开讲，那三十三章在讲什么呢？刚才读过了哈，这个生命记三十三章读过了哈。这首歌呢是一首祝福的诗歌啊，跟前面的那个三十二章不一样，三十二章是作证定罪，就是你犯错了以后，你们走错路了，我告诉你这首歌都能够指出你的罪来，但这首歌不一样，这首歌呢是摩西的啊，这个祝福的歌，就为以色列人将来会得到什么好处来祝福啊。他跟创世纪的四十章雅各的祝福不一样，雅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他生了十二个儿子，雅各十二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祖先是雅各。那他的祝福呢不一样，他是针对他的十二个儿子，而摩西是针对他的十二个儿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了，成为了一个的十二个支派了，是一个国家了哈，就是摩西是针对一个国家成型的上帝祝福的一个神智的国家来说出的预言。所以雅各的预言是啊，这个预言是他儿子将来的怎么样，但是摩西的呢是将来的预言哈。 OK， 就是他将要在应许地做什么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啊，我们可以看摩西是按支派来祝福的。怎么祝福的呢？这里没有提到西面支派，我们说这里面呢没有提到西面这个支派，大概呢西面是包括在犹大的地盘里面啊，他祝福犹大的时候，其实西面就在犹大的肚子里面，他那个地盘就在他的中心哈。你可以看一下地图啊，你看一到五节是诗歌的引言，一到五节是诗歌的引言啊。摩西交代了后世，他要啊作为牧者，作为以色列的国父，我们中国人好像认那个孙中山为国父哈，但是以色列呢是认那个摩西为国父啊，但是国家的这个刚开始的创始人是摩西哈。 OK， 那呢他对子民就有一个长远的嘱咐啊，就像孙中山说，哎呀这个革命尚未完成什么什么什么讲一堆，是不是啊？那摩西呢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有一个嘱咐哈，对这个国家哈啊，这里称他为神人，你知道吗？一个先知能够讲未来的一千年之后的预言，说明他是一个神人，是一个先知哈。然后他以赞美为开始，提到神如何把律法借着摩西的手传给以色列，神呢分别在三个地方会降临哈，三个地方降临哈。所以神很爱他的百姓，他 他愿意在以色列中做王啊，对被子民尊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新约不同了，旧约是那个神是上帝，以色列人是认那个独一的上帝。那今天我们信耶稣，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我们说有一个教会，那么每一个教会都是耶稣的领地。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复活了，他在我们教会中做我们的大君王啊。这是一到五节讲的。那六到七节我们来看，六到七节是摩西祝福流便和犹大。流便呢就是大儿子长子啊，犹大是第四个儿子哈。那以摩西祝福流便和犹大，流便为什么选择了河东地呢？啊，之前他贵为长子，为什么会失去最好的祝福呢？你看流便在哪里？流便就在河东之地，看到吗？流便在这里啊，流便在这里，吕便也叫吕便。那他没有进入这个应许的这边西边，这个约旦河在这里，他没有得到这边，他反而选择了这个外部的地区，所以这个流便就选择了这里，没有进去，说明这个流便的选择导致了他的后代的结果啊，这个支派就没有进到那个里面那个范围去，在外围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罪。什么罪呢？这个长子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他跟这个雅各的妾哈，他们那时候有妾啊，有妻子有妾啊，娶妾，上了他妾的父亲的，这上了他的床，就跟他发生了乱伦的关系，所以呢就导致他自己很多问题得不到祝福，所以他就在河东地就选择了哈，这个地方就不进去了哈，他在这个地方选择了。所以到了主前十一世纪就被亚门人入侵，就把他给灭掉了，所以流便很快这个地盘就失去了 OK， 以后就在这个十二支派就没有这个啊流便支派了哈。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选择和为人导致他的后代哈。所以但是呢犹大不一样，犹大这个支派呢他在这里来了，犹大得到了一个中心地带啊。所以犹大呢，因为他改变了，他没有选择去做很多错事，所以犹大得到摩西的代求，他为自己征战，西面就在中间，在犹大的中间，所以就相对就会被神祝福啊，成为犹大的领土。所以呢我们看到八到十一节，那摩西呢祝福这个利未支派啊，篇幅最长，我们说八到十一节篇幅最长就是讲这个利未支派，就第几个儿子啊，利未这个儿子他得到什么呢？他的支派，他虽然没有土地啊，利未呢不能得土地，因为利未人是祭司的支派，他不能得土地，他就要专门在圣殿里面去专门侍奉神，他们呢不能在地上占有土地啊，所以呢这个利未人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上帝就拣选了他们在神面前作为一个专门服侍神的支派，就是在圣殿里面去服侍，不会在地上去过我们地上的生活，他要在圣殿里面做专门的祭司哈做那些工作，所以他会用乌灵和土民来作为一个决断，所有这个国家的大事都要利未人来决断，因为他怀里面那个祭司有两块那个决断的牌子，就像我们说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占鸠一样的，它有这里面有两块牌子叫乌灵和土民，白色的和黑色的两块的那个石头，也就可以决断这个民族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OK， 它的功能就是做祭司的功能哈。所以呢他在旷野中，因为他对神很忠诚哈，所以呢保护了神的圣洁，神赐给他权柄，不但要去决断国家大事，还要把这个神的话语一代代抄写下来传下去，他要教导以色列人去懂得上帝的法律，所以呢他的责任很大，他是做教导啊，作为我们一个引导这个民族的啊这个灵性的一个重要的支派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利未人很重要，谁与利未人为敌谁就与神为敌，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一个支派，很分别为圣的支派，好吧。好，那十二到十七节就是对便雅明和约瑟的祝福，便雅明呢是神所亲爱的哈，然后呢会安然在神的旁边啊居住，而约瑟呢是谁呢？弟兄姐妹，约瑟呢是 本来是一个这个小的孩子，就是第十一个孩子，但是他因为怎么样，受上帝的祝福，做了那个异梦，去埃及当了宰相，所以他呢被雅各高举，雅各就祝福他要成为长子，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把他两个孙子变成了十二个支派之一，就把约瑟的这个福分变成他的两个孙子来继承，福气就成为了双倍的福气，所以上天下地所有的福气都到了约瑟的这个祝福里边。而且呢他这个约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呢叫什么，叫以法莲。以法莲呢，他的里面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要成为摩西的继承人。OK， 所以呢我们说很重要这个祝福以法莲人这六个字两两相对，千千与万万，表明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强大。这是摩西对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的重大的祝福。他们以后要成为北国以色列，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一个支派。OK， 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看他是以法莲这个地方是在这里在这里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非常的肥沃这个地方好了，那我们可以看见十八到二十一节，希伯伦是谁呢？那希伯伦就是表明他要外出旅游，希伯伦就会在靠那个边上去了希伯伦就是在出海的地方，叫做我们说叫做这个叫地中海，地中海旁边就是希伯伦，他会占有希伯伦这个地方你看多准确那希伯伦在那里将要成为一个出海之地，以撒家住在帐篷中，所以以上这两个支派后来都成了非法拜假神的地方，他们越靠近海越富有，就拜假神很容易拜财神我们今天越有钱就越会拜假神加德支派不一样，加德支派控制了约旦河的高地约旦河东的中央地带，他们做了最好的选择，因为加德这个字，加德就在这里他们就得到了这个什么样子加在这里那呢他得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祝福最好的选择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呢祝福于旦和拿弗他利亚瑟三个支派，最后三个支派所以旦在北部，旦在最北部那旦就后来得到了北部地区所以是跳出来住在河西的加利利地区，拿弗他利到了西方就是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他会拥有加利利海，他会有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那加利利一带那亚瑟得到了尊重和富足，后来到他们到达推罗西顿都是叫亚瑟地区注意看好你的门，所以有侵略者进来夺地这个要注意，亚瑟成为一个靠沿海的防御之地。最后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结尾再现了诗歌的开头，表明以色列支派要蒙福并且征服仇敌，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依靠耶和华。所以这些所有的祝福你们如果不信靠这位神，你们就会失去好了，最后我们说三十四章是比较短，最短的就是摩西要登陆这个尼泊山，观看以后神要祝福给以色列的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非常的肥沃那三十四章记录了摩西的死亡，他登上尼泊山，耶和华就把全地都指给他看，像放电影一样，但是神对摩西证明呢他是信实的神，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得到应许的地从基列向北一直160公里，向西边96公里直到大海，然后向南边80公里直到索尔，最南边靠近埃及的地方，他亚伯拉罕这一块的坟地如今就成了大片的一片地，以前亚伯拉罕曾经得到了一块小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所以今天就成了一块大片的土地虽然摩西进不去，但他是至死是忠心的人，所以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神国的地位很尊贵他说摩西一生呢这个人很优秀，他一生都不贪恋权位，虽然贵为埃及的王子，他不贪恋权位永远高举神的话语所以真正的先知呢就是道士也没有背叛神，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也没有年老，他甚至到120岁还能爬山，眼睛视力很好，这么好都不让他进去，就是因为他得罪了神，所以神的计划在他身上完成，他的接班人呢就是约书亚 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四十年，神都跟他在一起，死的时候不让人去埋葬他，死的时候是上帝亲自的埋葬了他，你看见吗？啊，所以在新约的犹大，你去旧约的犹大，新约犹大书这里第九节，你去打开后面的那个新约记载呢，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上帝的天使长米迦勒呢，跟那个魔鬼来争摩西的尸体，这个摩西的尸体他要埋葬，那个魔鬼出来阻挡他，想把摩西的尸体夺走，啊，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说是在这里就没有记载，但在新约里有记载。哈，就为何人神不让这个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里呢？这就很重要，所以摩西的尸体一定要去被神埋葬，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对一些伟人去崇拜，一个伟大的人我们会把他的尸体供起来，你没有发现我们中国有 把人的尸体到现在都放在这个大会堂里面供起来，纪念馆里面，为什么要把他的尸体防腐放在那里呢？而且法老也喜欢把他的尸体怎么样去木乃伊哈，然后把它处理掉，不让它腐化，放在金字塔里面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些人喜欢把他们的东西保留下来去膜拜他们，因为世人很喜欢去崇拜圣人，伟大的人，伟大的领袖哈。但是上帝不允许，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改变，他不会让人留下任何的崇拜人的东西，但是人很喜欢哈。所以呢，感谢神，神拣选了替代摩西的约书亚，新的一代。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新约的耶稣的意思 ，Jesus。我们叫 Joshua，Joshua 就是新约的耶稣，预表将来有一位要出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拯救他的百姓进入真正的天国，啊，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时代，啊，耶稣要进去，摩西进不去，但是约书亚接替他要进去。啊，所以这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他所预言的先知，他要真正的怎么样出来，这就是生命记的中心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为神的家尽忠，我们一定会上帝会赏赐给他，他虽然死的时候也不会让别人去埋葬他啊。你们希不希望有一天去世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来处理你的后事？我都跟那个我师母说啊，我们能不能够死的时候不要让别人处理我们，上帝带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用任何方式都好，只要因为我和师母都没有孩子，那将来我们要去世的时候怎么去世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们去世的时候是上帝带我们一个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给别人造成太多的那些后世的事情，太麻烦了。我们希望上帝自己带我们干干净净的走哈，我们都是希望这样哈，年纪大了就会想这些事情，呵呵，是不是？好，最后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讲的是预言，新约里面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做成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的预言，他以人的方式来到世上去完成这些预言。所以路加福音就讲到耶稣来到地上要做什么，那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讲到耶稣做些什么呢？耶稣他来到地上就是一个与摩西所说的那位继承他的新的先知，拯救世界的脱离罪恶的那一位救主，他要来到，他就是旧约的约书亚的应验，约书亚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永生的道路哈。好，那耶稣传道的侍奉伴随着赶鬼医治，我们说耶稣来到地上首先最重要的是赶鬼哈，我们说很多人不相信鬼，不相信灵魂，但是耶稣来到地上呢，就是把鬼赶出去，这个人就病就好了啊。很多的病是与我们有一种外来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导致我们呢解决不了的那些病哈。那主耶稣来到地上呢，他离开他的家乡，然后来到拿撒勒，到加百农，然后到彼得和雅各约翰的家乡，建立了宣教的根据地哈。他呢的讲道充满了权柄，叫人很稀奇。可是会堂里面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也信上帝，但是他们信的上帝呢只是信这本旧约他们只守律法，他们很多时候不是真正的信上帝哈，他们守一本书，我们今天说他拜一本书觉得上帝是这样的，他们喜欢礼仪 喜欢很多的像天主教一样很喜欢那些礼仪哈弥撒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那耶稣来就要告诉他们，原来在他们聚会的地方，犹太人聚会的地方有很多的鬼啊，竟然在上帝的这个聚会的这个教堂里面有魔鬼在那里啊，附在人的身上参加聚会这么久了，那这些人之前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去到一些地方的发现，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的教友也是有鬼附在身上的呢？有时候那性格很怪的，有时候会发疯的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人的哈。要有什么东西叫他们会现出原形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普通的人，附在身体上我们看不见。这就是主耶稣来教导真理，如果你讲真理讲对了，那个鬼就会很难受，你如果随便讲没讲清楚，鬼就可以待在教会里面，你明白了吗？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不止一个鬼哈，他身上竟然附了很多鬼啊，他们竟然会这个鬼呢竟然认得耶稣，认得他哈，他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是天上来的，是玛利亚童女怀孕所生的，不是按照我们那个男女结婚那种生下来的，他是童女怀孕哈。他们公开耶稣是神的圣者，公开他是圣者，圣者就是说他是要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人的罪的一个救主哈，叫弥赛亚，也是以色列人千年所盼望的。但是耶稣叫鬼闭嘴，既然这些鬼呢，他常常来承认耶稣，认得耶稣，可是耶稣说你们不能讲我啊，他不允许魔鬼传他的这个福音哈。所以他呢用一句话把他赶出去了，大家都很稀奇啊，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个鬼从人身里赶出去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去到一个地方，你都会看见有人在教会里面也口口声声的会承认耶稣啊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是弥赛亚啊，但是他们却很害怕听见真理。如果你讲圣经讲说人要悔改，他就很难受，只说人有罪他就听不下去啊，因为他们以为那个罪就是坐牢啊，什么什么犯法呀，不是的，是人心里的羡慕嫉妒恨都是一种罪，就是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都是一种罪，如果一提到我们很多人都不舒服。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这样，在这里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他们会很难受的，所以很难受的，所以看你的教会讲不讲圣经，按圣经讲话啊，这是第一个啊。耶稣呢在会堂里面竟然把鬼赶出去。再一个呢，耶稣来到了这个彼得的这个家里，彼得就是他大门徒，这彼得的岳母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一种热病，这种病好像受咒诅一样的追着你，就是追着你一直不离开你身上。所以大概这种病呢，有人说是因为他许了愿不还愿，你知道吗？有种人是许愿跟上帝许愿啊，你对我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他许过愿他忘记了，结果这个病就追着他啊，我看到有这样的人哈，他就跟上帝许过愿，他不还愿，他不愿意对上帝去还愿哈，所以上帝就一直让这个病就跟着他哈。这个彼得的岳母也大概是这种病啊，他呢就见到耶稣了，那耶稣就马上就把他医治了，然后他医治之后，他马上起来服侍耶稣，他就兑现了他的承诺啊，来服侍神，所以他就好起来了啊，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向上帝求什么，求过的事情你要不要忘记了，你忘记了之后呢，那个麻烦就随着你一辈子，等到有一天你想起来了，哎，就得医治了，你就悔改。所以这个你的祷告例如你求上帝干什么，哎，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我以后呢就让儿子服侍你，我曾经见过这个例子，结果他的儿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他的儿子做传道人，不愿意他儿子去做牧师，所以到后来他就得了一种病，这个病呢就是很难受，样的就是怪怪的，那个病又治不好，医生说治不好。后来他才想起来，原来他是从小，他那个时候生儿子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他祷告过，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献给你，他忘记了。后来他就兑现承诺，他说把他儿子献给神，好，我放弃了我儿子了，你带他走吧，养老我不需要了，你既然我献给你我就献给你。他悔改之后病就得医治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人祷告过之后你忘记了，你要赶快来悔改，向神来感恩啊，这呢这就能够得到医治啊。所以很多人求医治啊，连耶稣呢就很忙，每个人都在找他，因为他是神，他一触摸你你就病好，他一触摸你魔鬼就走了。 所以连鬼都到处去传扬他的名字。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魔鬼不准你传我的名字，因为他要人传他，不是让鬼来传他。所以这些鬼都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不能传福音，他们注定就是为人服务的。所以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附在人身上，鬼不存在，没有说人死后会变成鬼，没这回事。是因为人啊，有这看不见的世界，有一些堕落的天使，背叛上帝的天使，被赶出天堂来到地上而已。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圣经里面说三分之一的天使变成了乌鬼，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鬼是很多的，有人一个身上可以附一万个鬼啊，很厉害的，很有能力的哈，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打破这种鬼来控制世界的这个势力。今天好多的宗教，好多的迷信都有鬼的，你别以为那些鬼是你先祖，不是的，不是那些人变的，是天使，有能力的堕落天使在你背后控制你的啊，是这个意思。耶稣来就打破这些东西。好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总结了摩西的祝福和去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弟兄姐妹啊，我们说很重要的，作为牧者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跟神的关系，摩西是待不下去的，因为他的百姓要拿石头打他啊，他很难受，所以你干不下去的。做传道人就是等于下地狱一样的，你要传福音，很多人都觉得你怪怪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对于摩西的态度是很恶劣的，很恶劣的哈。所以他写了一首歌控告他们。所以圣经记录了多少的这样的例子，所有神所拣选的仆人都被人拒绝，因为他讲的是真话。所以摩西发怒得罪了神，这些百姓惹怒了他，得罪了神，并不是他想得罪神，他很爱神啊。所以摩西一生的孤苦，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连死的时候也只有神跟他在一起帮他安葬了，没有人可以送葬啊。接下来呢，约书亚就他更胆怯了，他的接班人之后很胆怯，所以到下一章约书亚记，上帝鼓励他，摩西鼓励他，大家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啊，因为你面对这样的百姓，这个牧者是很害怕的，他要把你吃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的，来到世上告诉他的子民自己是摩西启示的那位弥赛亚。那子民怎么样呢？虽然很稀奇，他们明明知道耶稣那么厉害，可以赶鬼，可以医治人，可以赦免人的罪，可是他们偏偏觉得，哇，这个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很熟的，他就住在加利利，他就在拿撒勒跟我们一起长大的，玩泥巴，对不对啊？我们都很熟，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所以他们听见之后，他们也是很惊讶而已，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人很简单，人要是习惯了就会变成一种的轻视，尤其是家乡的人，你家乡的人对你都是跟我一样，你出去出人头地了，你回到家乡去，他说，哎，你跟我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哈。你成为名人了，大家还是把你当做差不多，就是跟我一样的，看不起你。所以人的本性从亚当以来从来就没有被世人改变过，征服过，因为全世界都被一种世界的规律控制，全世界都是解决不了人堕落的本性。人一定要选择利益，选择好处，选择别人高看我一眼，出人头地。但是这些东西折磨我们很久了，年纪大了都知道，其实别人夸我真的不重要了。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你的情欲，你的骄傲，你在世界上的贪恋，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来就是要赶出去我们里面的贪念，赶出去离我们里面的杂念，让我们真的是自由，不要被这些人所辖制，不要 被这些规矩所辖制，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来到这里加拿大你就知道蛮自由的，你回到中国就会被人推着走啊，你怎么都得挤你，对不对？你来到这里，哎，大家都好像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你的花园没人管你，但你到中国有时候会这些东西不由得你不在乎啊。所以那种强大的推动力压挤你的，压迫你的东西不会很轻易的离开你，只要回家就有这种东西，好不好？过年了，不过年就大家都会说你不过年，你不回来大家都说你，是不是？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十字架，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说，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病痛，我能替你担当了，你只要相信我，罪恶已经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力。但人如果你不相信， 哪怕是更多的人来帮助你，来牧养你，来开导你，你也是听不进去的，对不对？很多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努力工作，也不拿工资。我在这里 UBC 做了8年了，我也前几年我都一直不拿一分钱，啊，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拿钱，不理解啊，因为我确实我不求回报，我只想把让大家认识这本圣经，认识神，所以大家都不领情都不要紧哈，我们很灰心，我们没有人来跟我们安慰，觉得做牧师应该还好啊，他过得很好啊，其实我们是很孤单的，很孤单的。我怎么样坚持下去呢？我们像摩西一样的与神同行，我会劝，我会责备，我会教导，我会安慰大家。做牧者做领袖的人不要怕得罪人，要讲真话，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神给你的使命，你不要怕，上帝与你同在。你甚至你活着，你睡觉，你退休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上帝说我来照顾你，我跟你铺床，我跟你这个与你同行，到死的时候他都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学会配合那些教会的爱你的传福音给你的人，给你讲圣经的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罪恶向魔鬼宣战，大家团结一致，对不对？对付这个残酷的世界啊。我们要效忠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我们要跟他一起努力的传扬这个福音，让人知道啊，见证这位神，好不好啊？这个是最难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牧者也是人，但是他没有呼召，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走出去告诉别人，哇，原来信耶稣这么好，原来信耶稣不是迷信，而是真的是比科学还科学。我们信的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信一个迷信，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烧香拜佛，因为那个东西没有证据的，而这个是有证据的啊。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证据之歌，这个证据呢就告诉你，还没有发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注定了，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规律，其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要知道这个太阳，地球的这个星球，这个太阳有地球引力，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规律，你要发现这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圣经会教导你人的规律，人有规律，好吧？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好吗？我们一起也来唱啊，大家就好好的把这个歌记在心里，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就是见证之歌啊，愿主帮助我们，好不好？